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更新。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呢算是台风天啊，可是呢这个台北新北啊，这个北北基啊，这个北北基桃没有放假，没有放假，可是呢这个台风啊已经啊出海了，已经出海了哈，所以呢现在台北市呢是一片阴霾的这个天气，风还是蛮大的哦。那个算是我们讲的台风尾啊，哦，那个风还是很大，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也许呢，待会还会有一些所谓的后续的降雨的这个情形哦。那今天是7月7号，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日子有没有任何的感觉哈，哦？那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都会记得这个日子，7月7号，卢沟桥事变哦，卢沟桥事变啊，算是我们这个对日抗战的第一枪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的一个历史的日子了哈。虽然说没有放假，倒是中南部有些县市是放假，只是放台风假了哈。好，这个那今天呢，在节气上面呢，也是这个24节气上面的小暑啊，小暑呢，这个就是这个也这个越来越热的这样的一个味道了哈。好，那所以呢，今天虽然是台风天，很热的感觉，可是接下来的天气，因为已经进入到暑假哦，所以小暑就是进入到这个小朋友放暑假的这个时候呢，应该天气也会越来越热哦。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防中暑的这些必须做的动作哦。好，那我们还是先来跟各位关心一下天气吧，到底这个台风呢丹纳斯跑到哪里去了。好，那今年第4号台风丹纳斯，它几乎呢就是沿着我们西部的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往北走哦，这个也是过去哦，从来应该也是有100多年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形了哦。所以呢，因为它从西部登陆，所以呢如入无人之境啊。强阵风呢吹翻了南台湾，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台南的南昆孙啊，那个牌楼，哇，整个牌楼本来是非常气派的，整个都被吹倒了啊、哦。那这个可能是1905年以来，也就是刚才提到120年来首次看到了这个从这个西部登陆的哈，哦。那这个从今 今天啊，清晨呢，这个丹纳斯台风呢是沿着嘉义沿海哈、哦，然后呢登陆了哈、哦，那也在清晨已经出海了哈、哦。那台风警报呢，渴望陆续解除。不过呢，后续刚才提到喽，这种水汽还是蛮多的哈、哦。于是呢，要等到入夜之后，可能才会趋缓。北部地区应该也是会有这个蛮大的雨势的哦，因为看到整个天空呢都是一片阴霾，都是水汽哈、哦，水汽凝在空中，可能都是即将要往下掉落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哦。那这个丹纳斯台风一度呢增强为中度台风，昨天深夜登陆嘉义布袋，从这个嘉义布袋登陆，这个应该也是很少会有这种所谓的台风从这个嘉义布袋这个地方登陆了哈。那下一上一个从嘉义上岸的热带系统呢，就要追溯到1905年，那时候并没有取名字啊、哦，没有取名字的一个台风。那丹纳斯在一个大低压带的中移动，加上呢地形的因素，导致它的路径变化多端呢、啊。那登陆之后呢，从嘉义布袋登陆之后呢，马上就撞到了我们的护国神山哦，这个不是台积电哦，撞到了我们的中央山脉哦。撞到中央山脉之后呢，迅速减弱为轻度台风。那在清晨哦，在桃竹一带出海了哈、哦，所以已经。这个离开台湾了哈。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明哈，中央气象署简任记政吴往华指出，丹纳斯的结构受到陆地的一个破坏，强度呢持续在减弱当中，暴风圈也在缩小哦。预估到今天中午之后呢，就会解除陆上台风警报，那傍晚的话呢也会解除海上的警报、哦、所以呢这个是目前丹纳斯台风最新的一个动态、哦、那它已经减弱了，越来越缩小、哦、所以这个部分让大家先及时掌握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动向、哦、那要出门的话雨具还是要带好的哈、哦。那虽然说这个我们知道是桃园以南哈、哦，应该都是放假的哈、哦，所以大家不要到处拍照，因为看到很多人呢赚到了一个台风假呢，就又去唱 KTV 啦、看电影啦、或公司啦，这个好像变成是很多公假的一些小确幸哦。好，那这个今天已经是7月7号，再过两天，就是美国川普啊对等关税啊、哦、这个缓冲期结束的最后两天，那这个。美国川普啊总统呢也预告，从今天起呢将会陆续寄出关税通知函哦，因为不可能每个国家都跟美国来谈这个关税要克几趴啊、哦、或是减几趴啊、哦、那目前呢只有日本、南韩、印度跟欧盟呢跟这个主要贸易国呢事实上跟美国有在持续的互动赶进度哈，然后呢争取敲定协议或是延长期限。那当然大家更关注的是台湾，我们的这个行政院副院长不是带领的经贸官员吗，也到美国去啊，到底谈判的结果如何呢？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结果哈，应该到7月9号就会这个正式开箱，他们叫做说等于开盲盒的一个味道了哈。那根据彭博经济学家的一个预测，川普未来几天呢可能会对贸易伙伴升高威胁的强度，以增加他谈判的一个筹码哈。所以这个是。7月9号、哦、这个在今年4月2号、哦、美国川普对外宣布了全世界对等关税之后呢，看看3个月已经 宽限期快要过了哈，就剩最后这两天，7月9号就会正式揭晓。那只是说呢，也有人在猜说，搞不好到7月9号呢，川普又说先不再延一个月，再延两个月啊，这个真的是川普的一贯作风吧哈，就是让人家猜不透、抓不住啊。那这个会不会再有变动，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了哈。好，这个也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些新闻时事跟大家来做报告。好，我们还是要回到房地产这个部分哦。房地产市场呢，今年来真的是交易量是呈现了一个窒息量，那价格呢，也是一直在那个高档盘旋，并没有明显的一个下滑的情形，只是说现在大家都可以很确定的，房价跌势已经在慢慢形成当中咯。所以我们来看这一则今天自由时报的一个报道，房价跌势确立，中古屋的房价从盘整进入到缓跌。根据房仲业者最新发布的中古屋房价指数，主要都会区呢，今年起呢，指数都有向下的趋势哦。那部分都会区今年第一季、第二季的指数呢，甚至低于去年第三季的指数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跟去年第三季比较起来，都低于去年第三季，这个应该就是房价下跌哦。可是有时候媒体好像也不会那么直接就讲说房价下跌了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今年下半年是不是购屋族捡便宜的好时机呢？哎，根据新传不动产智库执行长何世昌指出哦，中央银行呢打房措施层层加压，房市反转啊，这他认为是迟早的事哦。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话，今年房市朝着窒息量盘整，价盘整的几率是最高的，预期下半年跌幅可能更大哦。这个也是我们一般民众，包括张老师，大概都会是这样来看下半年哦。现在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七八九月又是所谓传统的淡季，所以呢，房价跌幅应该会更大。所以呢，购物族在这时候，我认为不用急着说进场了，因为捡便宜的话，你就是要希望能够捡到更便宜哦。如果到第四季的话，应该会有更明显的便宜货可以捡哦。那根据信义房屋发布的最新都会区的房价指数显示，第一季全国呢是168.42点，季跌了0.61%。而第一季的全国标准房价每平呢是27.52万元，几乎呢快跌回去年第三季每平27.32元的水准哦。那六都跟新竹县市当中，又以台南市的跌势最明显，每平均价来到了大概22.53万元。哦，那比去年第二季每平呢20.35万元还要来得低哦。那再来呢，就是新竹县市咯，第一季的每平均价呢大概是落在39.8万元，跟去年第三、第四季站上四字头后回到三字头这样的一个价格，蛮明显的是有大的一个落的哦。好，那观察第二季的正大永庆房价指数，主要都会区当中呢，台北、台中去年自去年第四季到今年季呢，已经连续三季都是走跌，其余都会区则在今年第一季小幅盘整之后呢，第二季全面走跌。那而且第二季全国六都房价指数全数比去年第二季都来得低哦。所以呢产业房产业者解读啊，显示呢房价已经全数跌回去年第二季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哦。所以呢，这个是房仲业者呢 他们发布了这种最新的房价指数。那事实上呢，这个房价指数刚才提到，信义房屋是公布到今年第一季，那这个永庆房产指数呢是公布到第二季，蛮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房仲业者之间呢，在这个房价指数上面呢，也是在互相较劲的哦，看谁能够最早的一个发布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最新房市的资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让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你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都会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房地产的时事哦，同时呢从中解读这个房市的一些脉动，让大家可以及时掌握。那刚才提到了是这个两家国内最大的中介公司信义房屋跟永庆房屋呢都发布了这个最新的房价指数啊，可是呢这个指数的这个落点呢时间呢是有一些落差的齁，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本来在制作这些房价指数的时候呢，常常会因为取得的这些所谓的 data 齁，这些资讯呢数据呢本来就会有时间的差别，那在过这些学者专家用程式去跑出来之后呢，更会有一些时间的一个落差出现哦，所以呢这个是难免的，难免的哈，只是说这个要看它到底准不准确才是更重要的哦。好，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观念，整个房屋交易量呢是在萎缩当中啊。之前呢在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报告过，今年六都齁到这个上半年结束为止呢，整个房屋交易量呢是106,000多栋齁，106,000多栋，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跟去年这个上半年比较起来的话，萎缩了有27%，将近快要28%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的减少，所以呢这个对于以靠量来支撑市场，靠量来过活的这个房仲业者来讲的话，现在蛮明显的就是出现了一个僧多粥少的这样情形哦。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僧多粥少呢？这个一则是今天《工商时报》的一个报道，国内的房市呢，在银行放贷紧缩、央行信用管制的压抑之下，购物信心趋于这个保守，交易量呢大幅萎缩，那根据房仲工会全国联合对房仲会员加速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呢，今年到五月底，这个也是时间的落差，他们统计到目前五月底的房仲的家数呢是7906家，那半年来呢还净增加了3家的这个店头，相较于过去几年每年都会净增加400家以上的话，那这种所谓的细胞分裂展店的景象不再出现，房仲店呢扩张明显的停滞，所以从这个数据大家也可以看明显的感受到，就是说即使呢非常非常的不景气哦，可是呢房仲业还是有人在开店，还是有人在开店，可是呢相较于那种景气的时候，可能半年啊一年啊可能就开了几百家200家400家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今年到五月份只新增加了家，那根据房仲工会全联会理事长王瑞奇的一个预期啦，如果那个交易量，这个是房刚才提到了买卖移转动数，如果没有看到回升的这个情形的话，预估，下半年开始，现在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嘛，房仲倒店潮呢将会开始出现。那房仲工会全联会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在这一波房市景气谷底的2017年的时候呢，全台湾的房仲家数呢有5394家，五三九四， 那可是呢，随着这个房市的交易量从谷底慢慢回温，也慢慢把放大之后呢，市场的这个买气也跟着增加哦，啊，房价也带动了这个服务费收入的一个提升啊，所以房仲业者呢积极的展店哦，从2017哦到这个2024年，几乎都是在积极的展店哦，特别是不少这种所谓的大型的加盟房仲品牌呢，加速来扩充店数，来以等于是把他们的市占率呢能够来放大。那从2020年到2024年当中呢，每年平均大概有400家的这个速度在扩充这个店数哦，哦，那五年当中就增加了将近2200家房仲的这个店数哦，哦，相当于这段期间房市的多头期间呢，全台每天都会增加 1.2 家公司哦，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真的是会让大家就说啊，这个房仲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叫你喝谈哦，啊，大家都想要来开房仲公司。好，那我们来看看各县市哦，啊，如果说以各地区来看的话，台中增加的这个在这段期间啊，这个从2020到2024年呢，中增加的房仲家数是最多的哈，达到了有300家哦，300家。那这个新北、桃园呢也增加了有200家，新竹县市呢合计也增加了将近200家咯，目前光台中呢就有超过1500家房仲家数齁，算是全国房仲家数最多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让大家的那个这个打破了你的一个这个刻板印象，大家觉得说，哦，这个新北市应该是房屋交易量最多的一个市场嘛，应该也房仲的店数应该也是最多，可是呢，哎，新北市的房仲只有超过1000家哦，那台中市呢已经超过1500家，哇，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呢，这个台中市啊，哎，这个市场是不容小觑的哦。好，那现在呢，从去年第四季因为这个央行的919选择性信用管制啊，加上这个限贷令，还有这个相关的信用管制，购物资金的筹措难度呢大幅度的一个升高咯，哦，那所以呢市场对于房价预期在上涨的心理呢也在衰退哦，啊，所以交易量是呈现急动的，不仅呢预售市场交易量衰退达到70%，中古屋市场的交易量呢也接近腰斩哦，哦，那低量僵持持续将近一个季度，随着房仲密度的饱和，佣收的大减，单点跟区域经营的房仲业者呢财务压力也会渐渐的浮现出来。今年上半年的话呢，这个全台房仲家数呢几乎呈现开店停滞的这个情形啊，到刚才提到了到五月份哦，今年只增加了3家店哦，所以呢还能够开店的真的是非常的勇猛哦，那可是呢接下来可能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单这个关店潮就会出现哦。那之前我们也看到全联会房仲全联会呢理事长王瑞奇也哦，房仲在景气多头的时候呢都是以细胞方式哦快速的展店哦，那所谓的细胞分裂就是哎这家店哦这个可能有10个人哦，那可能哎这个在景气好的时候呢5个人就出去开店了，就开了5家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细胞分裂哦，那可是现在呢景气反转哦，现在要再做快速增店的这个动作，事实上已经是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了齁，那现在各仲介公司在今年上半年以来的话还能够存活的话几乎呢都是勒紧裤带齁，那因为前几年还赚了蛮多的，可是呢如果说刚新进的这些房仲人员的话他可能就受不了了齁，他刚进来诶，去年第四季就受到了这个买气齁急动的这个压力，那撑了半年之后呢可能也得诚实的面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因为